下面我请 Ebbe Petersen 先生阁下丹麦的常驻代表发言。
Mr. President，
主席先生、副秘书长先生、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首先，丹麦要热烈的欢迎并且祝贺联合国七十一届大会主席 Peter Thompson 先生阁下，来自斐济的 Peter Thompson 先生，我们丹麦非常荣幸呢，是担任了七十届联大的主席国，而且我们也祝愿呢 Thompson 主席呢，在接下来这一年领导联合国至关重要的工作方面取得成功，而且呢，我们也会全力支持您的工作。这使得我们在全世界的工作更加有效。我们要，促进一个和平的、可持续的、基于权力的国际社会，而且基于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会场上通过的共同的目标。那么现在呢，联合国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呢，联合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人感到乐观。2030议程的通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成功的签署，以及召开了首届世界人道主义峰会，这都证明了我们有能力齐心协力来解决今天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但是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把这个共同的议程变成真正的变革，能够造福全世界的人民。新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上任之后呢，这对于联合国来说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年。丹麦一直以来都认为，全球挑战呢，必须通过有效的协同的行动和努力来解决，而且把重点放在每个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上。丹麦的愿景和行动是基于三个核心因素，那就是尊严、发展和对话，这也是我们丹麦在联合国开展工作的重要的特点，而且会指引呢我们丹麦参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9-2021这一个工作的。主席先生，在全世界呢，许多人都是没有办法享受人类尊严。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武装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叙利亚、伊拉克和萨赫勒地区都是最严重的、最紧迫的危机。在很多地方呢，暴力和不平等、不稳定呢，是导致了无法估量的人类的伤痛。数百万的人呢，遭受了压迫、奴役和贩卖，被 ISIL 黑暗的部队和其他的极端集团所压迫。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全世界做出强有力的、坚决的共同行动起来。在马里，丹麦对于促进马里的和平和稳定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参加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并且参与了马里的长期的发展合作。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呢，丹麦也是积极参与了共同打击 ISIL， 并且在支持冲突后本地社区的重建。而且我们必须要我们也是要确保呢，在军事方面针对 ISIL 的这方面取得成绩呢，我们也是做出了坚定的努力来维持长期的和平。如果没有这一点呢，我们就无法取得成功。而且呢，我们是启动了一个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三年期的区域稳定计划。我们共同的安全呢，是要取决于在联合国所编制的规范和规定，不论是在联大还是安理会还是其他的机构，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要遵守国际法的义务，其中包括核武器不扩散的义务。在这方面，丹麦谴责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在最近开展的核试验，而且敦促国际社会以强有力的、联合的、团结的方式来做出响应。主席先生，在过去这一周呢，全世界齐聚一堂来应对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数百万的人民呢被迫逃离家园、逃离武装冲突、自然灾害和贫困。高达6500万的人呢，在2015年被迫流离失所，这就需要联合国做出坚决的、有效的响应。丹麦欢迎上周通过的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 这个宣言呢是强调指出了我们要共担责任的原则，而且呢必须要解决遗袭问题的根源。丹麦的从人均来数值来算呢，是全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国，而且我们会继续发挥我们的作用。贫困缺少机会呢，是导致冲突和不稳定的关键因素，而且呢，也是使得人们逃离自己的、离开自己的家园的重要因素。实现可持续发展、消除赤贫，都是实现自由、和平、繁荣世界的重要的通道，而且也是解决遗袭问题根源的重要的方式。丹麦的开发援助、开发合作呢，是强有力的、具体的去证明了我们对联合国的承诺，也是帮助了全世界最贫穷的、最脆弱的人群。自从1978年以来，丹麦呢一直都是满足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就是将我们国民收入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而且我们强烈的敦促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气候变化。我们必须要兑现巴黎气变协定的承诺，将巴黎气变协定当中做出的承诺变为现实，来造福整个地球和地球上的人民，为这些为地球上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积极的变革。那么您可以依赖丹麦会走在这最前面，包括在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采取后续行动。丹麦政府呢也是会在下个月10月5号呢，在丹麦议会上呢启动一个动议，要批准巴黎气变协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呢，只有是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呢，能够把行动协调一致、整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实现。联合国开发系统呢，必须要进行改革，并且要能够有效的去服务于它真正的宗旨。联合国系统呢，必须要重新思考运营模式、孤岛的思维和内部竞争、相互争夺资源，应该是成为过去的现象了。丹麦坚信呢，我们必须要加强青年人的作用。2030议程呢，确实是造福我们子孙后代的一个议程。年轻人的参与在实施2030议程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年轻人呢，拥有巨大的潜力，而且呢，必须要参与到未来的工作当中。而且我们还需要民间社会、学术界、私营部门来支持政策的实施，并且提供创新的解决办法和专业技术和知识。而且我们必须要鼓励富有成果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来进一步的推进这方面的实施工作。政府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鼓励私营企业和投资者来参与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这是为什么丹麦总理上周呢刚刚宣布要成立一个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基金。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向私营部门筹集资金，我们要达到筹资总额7.5亿美元。那么这方面的投资呢，将会用于改善能源、气候、工业、基础设施、食品生产和医疗卫生。这样的话，就能够创造可持续的增长、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具体来讲呢，我们还需要实现全球自由贸易，这也是促进长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丹麦呢是积极的倡导要创造更好的、更优的市场准入条件，为发展中国家来创造这样条件，改善商业条件，其中包括在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呢，如果我们看到历史也告诉我们呢，繁荣和人的发展呢，是可以在自由贸易的推动之下来进一步的发展的。如果有商品跨越国界，那么就会有士兵跨越国界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少。主义先生，联合国系统的有效性，尤其是我们能够把可持续发展目标变为现实的能力呢，首先就要取决于各个成员国能不能有效的合作起来，解决全球挑战。通过对话来解决挑战，这是联合国存在的理由。而且呢，我们也是有着悠久的丹麦的政治传统，我们是从一开始就参与到联合国整个组织的建设当中。具体来讲呢，丹麦的建筑师还参与设计了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会场会议厅，而且呢，他一开始呢，他设计的初衷就是要促进各位代表之间的对话，促进联合国民主的使命。而且我们认为呢， 它非常成功，在过去五十年的合作当国际发展的合作方面，我们的方法就是要以对话为基础，这也是确保了我们在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举例来讲呢，丹麦呢，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来都支持着国家人权机构的建设，人权委员会、监察员和其他的独立的人权机构，从中东到非洲到欧亚大陆呢，都继续能够获得丹麦的支持。丹麦呢，认为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呢，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的关键的必要条件，这也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研究显示呢，当一个女孩能够多获得一年的教育，那么她就能使得自己的收入增长20%，这对于她本人、她的家庭、社区和国家都非常重要的。丹麦非常骄傲的在今年早些时候在哥本哈根召开了解救女性的大会，这个大会呢也是证明了丹麦呢非常重视妇女和女童能够充分的平等的享受所有的人权。一系列的项目方案计划和战略呢已经是在这个大会上得到展示。在国内和国外，丹麦呢是促进着原住民的人权和价值观，我们非常赞成和支持原住民的权利，由原住民自己来控制和影响他们的发展的道路，来自主的决定他们自己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形式。丹麦也是全世界消除酷刑方面最强有力的声音，在过去几十年我们是确保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并且进一步推进在禁止酷刑公约的基础之上呢，进一步的推进消除酷刑的工作。在我们看来呢，实施这个公约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和智利、加纳、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一起启动了禁止酷刑公约实施的计划。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共同努力来到2024年之前实现这个公约的普遍的通过批准和更好的实施。主席先生，作为一个人民的组织，联合国呢应该加倍努力来促进信任、透明和高效。而且我非常高兴呢，在丹麦的主席国期担任主席联大主席国期间呢，70届联大的主席已经采取了重要的举措来进一步的提升主席办公室、主席工作的透明度，以及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过程的一个效率和透明度。如果联合国要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正义的组织，来促进和平发展和人权，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的加强开放和透明度，这也是符合所有成员国的利益的。最后呢，我也仅代表我国政府借此机会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致敬，而且丹麦呢向潘基文秘书长阁下在联合国历史上非常艰难的、充满挑战的一段时期呢展现出的积极的领导力和决心，而且呢秘书长呢也找到了非常可行的解决办法来应对全球挑战。而且呢，他带领我们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再到巴黎，最后在去年12月份呢，通过了雄心勃勃的巴黎气氛协定。最后呢，我丹麦是郑重的向潘基文秘书长致敬，而且非常重要的就是新任的秘书长呢，将会同样的充满决心，要强有力的去解决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人，还有难民和移民的挑战，确保2030议程的实施，并且呢，采取必要的、至关重要的联合国的改革。当我们在改革这个世界组织的过程当中，丹麦将会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一道，继续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并且呢，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参与到联合国至关重要的工作当中。谢谢。
我感谢丹麦代表团团长所做发言。